我们与租寓拆伙喽！全新品牌全居持续带给大家最专业、最有活力的服务。我们的服务包含不动产租赁、不动产买卖、包租代管以及社会住宅推广，还有闲置房产的活化顾问哦。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欧本豪斯，也支持我们的全新品牌全居。大家好，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欧本豪斯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那今天是再次回到的这个房产周报时间，我们准备了五则新闻，可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新闻盘点，第一则，想买旧屋？问号，工程师铺，这个时间点以后房子是首选。第二，想借涨电价趁机涨房租，地震局表示可拒绝支付或申诉。第三，升息房贷族压力增加，这县市的违约率全台最高。第四，股市新清安助攻，三月房仲交易量全面上扬。第五，全台十大租不如买的地区出炉，这县市包办一半。
好，大家可以猜一下这县市有哪些县市，包含那个升息房贷族压力增，这县市违约率最高，还有就是到底哪些县市是租不如买。好，那我们先进入第一则新闻。好，想买旧屋，工程师说这个时间点以后的房子是首选。那最近发生了这个花莲规模 7.2 的强震，那造成很多民房跟大楼倒塌，包括像台北市，应该说新双北市很多大楼的那个，像我家好了，就是瓷砖有，我们家还好，我们只有一楼瓷砖裂一块而已。你们家要怎么样吗？
外墙剥落，但我
就全部这样倒下，就是剥落，
对，掉地上。嗯嗯嗯，然后尤其最可怕的是那种石材外观的大楼，我小朋友保姆家的那个大楼外观是整块那种石材一大片掉下来，
看。啊、都没砸到人呢、欸，
对，没有，都没有砸到人。
全台湾好像都没有人被砸到，我真的超 lucky 的。
对啊，你知道那个掉最严重的是那个基隆路上那个新建案，深阳的那个，那启动机还是什么的，
整个掉下来，
整个掉下
来都没砸到人。
那离我们办公室超级近，
对，真的是大家运气都不错。
是
哦，不过就是真的发生这个强震，再次掀起了。到底什么样、什么屋龄或是什么年份以后的房子、是比较安全的？那有一个工程律师陈义文、在脸书发文，点出了购买旧屋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他解释其原因后，那令网友们直呼长知识了。基本上他写到就是说，2006年取得建造的旧屋是首选。第二首选择是2003年以后的，那如果没有办法确定日期的话，可以往后抓三年的新建期，找2009或至少2006年完工登记的大楼。这边先停一下，就听起来反正就是
反正越新越好。
好了，不过他这边有解释，就是说，因为这个提高建筑耐震规范是在2002年完成修法，原则上是2003年才申请到建造的建筑物，它是需要通过比较高标准的这个设计规范的。而2006年的部分呢，则是政府特别在针对建筑物所在位置的断层以及地质再定规范，所谓的因地制宜的耐震 Plus。 所以这位律师进一步说明说，为什么他会讲到如果能够最好是在2006年以后，就是因为那个法规是最严格的时间点，
而且还不是当下，而是他还会给你明确抓前后
的那个
时照。对，
那如果是至少2003年以后的，已经也稍微严格一些些了。那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那实际上你看在双北市，你觉得这次的地震会造成新房子的议题变得比较，譬如说价格，应该说旧房子价格受影响，新房子价格往上扬之类的吗？
我觉得房价有没有直接影响，还要一点时间观察啦，没有那么快。但是光我们自己的租案，那个新房子现在的看屋率有比较高。
有，我有听到业务讲说，最近他们的新大楼案件询问量瞬间变高。
对
对，
屋主屁股都翘起来，
因为我觉得地震震一震，大家真的有吓到。
对，
然后这边也讲一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有听我记得好像是建筑出来结构技师的朋友讲，他说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会讲什么 RC SRC SC 嘛，就是所谓钢筋混凝土，然后钢骨混凝土跟完全钢骨结构，然后原则上就是他们讲这个，我不敢说我是对的，因为是别人告诉我的，说其实钢骨的房子在晃的时候的感受其实是比 RC 强的，
对，
可是比较不会，
它的柔韧性比较好，
对，因为它的柔韧性比较好，所以那种 SRC 或是 SC 的房子在晃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恐怖，
是，
但实际上其实比较安全。 那我自己的，因为我住十五楼嘛，我自己的感受是，其实我觉得高楼真的比较好，
比较晃啊，
比较晃。可是你看，我们真的老房子会有比较容易有裂的啊，
对，
几乎都
是低楼层，
大楼的低楼，
对啊，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载重问题，
是啊，
因为我们去看一些老公寓或什么，其实好像都没有裂的。没怎样，
像 我一直跟我老婆在聊地震，我都说 就玩积木的理论嘛，
对，
你越低楼层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真的摇可能会有点损伤，但不会结构性毁灭。
你说整个房子比较矮，譬如说套间或公寓五层楼那种，
对，相对来说比较没那么可怕。然后真的是比较新的大楼，不要说比较新的，
比较
就是比较
老
的
大楼，
低楼层真的比较危险。
我也觉得，因为你看，欸，老大楼可能二十楼高那种，啊，然后三十几年的，然后你楼下弄二楼三楼其实载重很大，欸，
对啊，而且你要是有印象我们去看一些比较新的案子，嗯，那低楼层的条啊会比高楼层高粗，
嗯嗯嗯，
粗很多，
嗯，对
对，但老房子没有，
没有，
嗯，我没有看过老房子低楼层的柱子比较大，
所以我真心的觉得要嘛，我是喜欢买新房子，所以我要嘛就住新房子高楼层，不然就是如果要买老房子不知道买公寓好了，
买公寓或者是买老房子的电梯大楼高楼层一点，
可是就会担心说他如果整个大楼比较旧的话，因为嗯，你看像最近在讨论就这几次有倒的房子都是那种头重脚轻下面没有柱子，
对啊对啊，
其实蛮多大楼长这样的，欸，
很多这种尤其边间然后又为了一楼店面 落地，
我不知道他那个是合，当然我不是建筑师，我也不是结构技师，我不知道，我
只
是觉得看起来很恐怖，就是 他的那个骑楼是整个悬空的，我很难理解那个是怎么样子，我
那载重怎么算的，
那种
我
一定不敢买，那种我就觉得很可怕，
是，
对，所以反正呢这边就给大家参考说，就是虽然听起来好像是废话，哦，越新越好，但实际上它是有法源依据，哦，就是说2006年以后或至少2003年以后的房子因为它的法规比较严格了，哦，所以可以去考虑一下。
我觉得这个新闻蛮好的，因为过往我只会觉得说要找就找921之后
、嗯，
对，但其实我刚查921是1999年跟他这个年限其实还有一点落差。
1999是哪一年，啊，可能是过了之后然后花一点时间修法然后再推行，
是的，
所以才会到2003年。
对，
嗯，
OK， 那再来第二则新闻是谢基涨电价之后调涨房租，地震局说可以拒付或者是申诉。那台电是4月1号开始调涨电价，另外一界忧心的是引发房东涨租金。对此新北市地震局表示，契约租期尚未结束前房东不得以任何理由调涨房租或电价，那否则可以向地震局或消保官申诉。那根据新北市地震局说明，租屋订定的契约不得随意更改，租期结束才可以重新订议合约，如果遇到房东乱涨价可以拒绝支付，还可以向地震局检举，因为现在租赁行为可以到消保官那边去申诉了，然后房东最高会被罚30万元。那地震局也有提醒到，租赁契约中的承租人负担的电费，电费的额度应该区分夏季或非夏季，每度按台电的那个标准来去收费，不得超过最高几句。 OK，那所以在4月1号之前签好的租约呢，你签的租约的最高的电费也不得超过涨价之前的最高几句。
没错，
嗯，
这边讲一下，就是简单来说台电有分夏月跟非夏月，然后夏季月就是6、7、8、9，
对，
6月1号到9月30这四个月是夏季电费，然后其他的就算非夏季电费。那简单来说，一般来讲这种分租套房才会这样收啦，就是一度电不得收超过当月，就如果是夏季或非夏季月 的台电的最高几句。调涨之前的话，夏季最高不得 超过 7.69， 而非夏季不得超过 6.03。
对，
可现在好像涨到多少，八点，
对啊，很高，欸，
8点，
拍
摄突然我要查一下，对，八点多元，跟我们当初开始做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最高
6.41，对，
然后夏天5.03，所以真的是涨
很多
很多，欸，
那个虽然一度才差个一两块，但那个趴数差超
多，
欸
欸，你100度差200块，
欸，对啊，那个比卤肉饭涨5块，
对啊，所以真的是蛮恐怖。这个也想问一下你，就是目前房屋部有没有遇到屋主，蛮多屋主
我们都要解释有想要调涨的
，
对啊，都会说他要反应这样。我也跟大家讲一下，我有额外看到一个新闻啊，是有立委提出说这种状况要怎么办。那内政部长林佑昌在3月19号有一个新闻说，这种分租套房会调涨让屋主赚电费加差的行为，是他一个月内会想办法解决啊，不知道怎么解决，
一个月内 你说3月19的新闻吗？
对对对对，
今天4月15、
16，
差个两
三天，差
三天，
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提出一个
要怎么解决？
对，因为他立委提的质疑是说，就算按照台电的新制，他4月1号去收新的电费的费用，他真的按最高级去收，也有可能每度超收3块钱。它是合法的，
每度超收3块，怎么说？
就是它如果是分租套房，每一间夏季都用最高的电费的收费方式，
但可以啊，这合法啊。
对啊，所以他的意思说是可以合法的超收的，
本来一直以来都是啊。
对啊，但他们说要解决这个
问题，可是这个要怎么解决？
不知道，
除非他
我也不懂这个要怎么解
决。如果他突然定法规说这种分租套房不能收超过一个金额，
对，
假设比如说夏季最高现在是什么8点多块，可是他说就最高不能收超过6块，他可以这样定，
是啊，
可是我觉得会有超大的反弹，欸，因为这个之前我们集数都分享过，但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你分租套房可能7、8间吃一个电表，
对，
所以其实坦白讲房东如果收到7、8块未必有赚哦，喔，
对，
尤其夏天。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解决方法，
嗯，
就是我临时想的啦，但我的意思说有没有办法让房客或屋主们去网络上自己 APP 登录每一期的电表它平均一度到底是多少钱，
哦，
提供这个截图，用这一个去跟房客说，哦，这一期的一度就是平均 6.53。
对啊，我也没有赚你钱啦，
对，就是全部嘛，你的电表
大家都 6.53 啦，啊，
对对对对，这样子就原则上可以杜绝，而且这个事情应该不会做不到，
应该不会很难，
对，只要台电或者是甚至台水这种公家单位每一个度数每一期账单帮你平均到底多少钱一度，
所以如果林佑昌有在听欧本豪斯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解决方法，
听听看要不要用这个方式去解决，
因为这不会很困难嘛，
而且双方都比较不会有意见，
对，
因为实物上如果就像我刚才讲，如果定说好房不管了分租套房不能收超过1度5块，房东绝对爆炸，
对，那个就是在涨租金而已啊，
对，就不然就再涨租金，其实还是灌回房客身上，
对啊，
然后因为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这个，就是因为这立场不同，房客当然会觉得，哦，房东很贪心电费要赚我钱，可实际上其实我们之前自己的包租案就是啊，欸，那个时候我们8间套房夏季月2个月我记得电费
2万5、2万6，
欸，
对啊，
等于一间多少3、4千块的电费，
对啊，
2个月3、4千，我们1个月1间也没有收到1000到2000，
没
有收到，所以是
赔
的，
赔钱，
对，是赔的，所以其实实物上是这样，但是，
啊，
就是很多房客当然毕竟自己可能没有真的看到那个总电费单，所以不会知道说其实房东跟你收这个电费真的不一定有赚你钱，
是啊，
那回到刚才讲，如果真的定一个，一度不能超过5块或6块，那房东就是爆炸，
对，
所以我觉得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很公正，反正这一期台电跟我收多少，
啊，
我也没有要赚你钱，但我也不想亏，
对，
啊，大家合理就好。
是啊，
对，
我觉得这个方法 是不错，因为就跟我们之前在做社宅，你有一些身份验证，他的这样子划，欸，就是确认、
嗯
啊，截图这个就可以去送审。那你为什么台电不能有一个后台登录之帮你算好每一期平均是多少钱，
嗯，
有一个公家版本的手机截图就好，
嗯，
那大家依照这个截图来去付钱嘛？
对。所以简单来说，你意思是可以修法成他房东不得收超过他被收的当月的最高电费，
对啊，平均电费，
平均的电费，
对啊，
可能可以，
对啊，因为这个不会很难，
应该不会
很难，我们自己硬要每一期台电账单你硬要算平均一度多少钱是
算
得出
来，
只是很麻烦，
对，
因为它会有什么每一个集聚，这个集聚是多少钱，下个集聚是多少钱，
但如果都一化了其实，
对啊，那个只要一化就好，那只要程式写
好，
那个有什么好难的，
好，反正呢希望林佑昌有听到，然后可以编列一笔预算做这件事，你只剩3天就要给大家一个答案了，
对啊，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根本解决分租套房电费大家一直有认知落差的方法，
可能可以，可能可以，哦，了解看看，
好，okay，
那我们进入第三则新闻，哦，升息房贷族压力增，浙县市违约率全台最高，央行自前年起启动升息，截至目前已连续升息达 3.5 码，房贷族纵使哀声连连还是乖乖缴款废话，不然被罚牌，根据内政部不动产交易平台资料统计显示，去年 Q3 为止全国的违约率为 0.07%， 虽然比 Q1 来的略高，但是跟2020年初疫情刚爆发的 0.17 相比，哇，差很多，欸，仍属低水位。那这边讲一下，就所谓的违约率，是指该县市住宅贷款列入催收或其他预期放款的金额比例，列入催收应该就是大概2、3期没缴了，没有到，还没到法拍 的一个地方，嗯，好，那这边有讲，就是说各县市中哪个县市违约率最低呢？ 新竹县、哦、最有钱。对，新竹好像一直都还是蝉联这个，不过应该是新竹市啦，就是竹北
没有竹北不算
新竹县、啊、
竹北算
新竹县是不
是？对，它算新竹县。
是吗？
是新竹市，只有火车站那附近是新竹市。
我不是那个行政区的专家，如果讲错的话，
但我大学在那里读、啊
哦、okay, 反正就是
那一块过河了，那里是。
所以新竹县
对、
啊、好，
但是新竹县很广，嗯，对，所以新竹县除了竹科、竹北那一带之外、嗯，还有什么关西啦，怎样？那整个都算新竹县、
哦。反正就是它的违约率0.01是最低的，因为他们可能最有钱吧。对，而哪个县市违约率最高呢？宜兰县
0.15。
哦，那房东业者分析，目前台湾的利率随便都已经突破了2%。哦，那扣除了政策性的轻轻安优待之外，市场的地板利率已经来到了2.185。哦，相较过往历史或美国6.87%，仍属于低点。哦，整体还在可承受范围，也未导致真正的违约潮。我觉得他这样子，他跟国外比是不太准确了。
哦，因为环境都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对，不过。我自己也是觉得，因为你看央行一直都是半码半码在升了，
对啊，
那就是有点温水煮青蛙，升一升升一升，现在已经2%多。可是说真的，我觉得2%多还好，我觉得很合理。
就我们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差不多
差不多。我那时候记得前几、啊、应该去年吧，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就讲说一定会升超过2%。
对 啊
果然。但我觉得我自己的猜测啦，不负责任猜测，我觉得大概最高，我认为 maybe 再升，我想一下下、喔、
不会过 2.5。
我也觉得不会过 2.5， 我觉得 maybe 再升一码、嗯、就两次半码，
对，
可能差不多 2.3 2.4， 我觉得已经蛮地板 2.3 左右，我觉得已经蛮顶天的，再上去我觉得
会爆炸，
会有点高啦，但再怎么样我就认为不太可能再超过就是 3%。
是
哦，那这边很有趣，就是讲到新竹县，回到违约率为什么那么低呢，就是在讲主要是竹科新贵买盘支撑，财力稳健、哦、对于这个升息的耐受度很高，因此常年以来都是违约率几乎全台最低的地方。而宜兰房价虽然比双北市低，但在地的房仲表示近年不少推案都在都市计划外，若建价不足导致实际核贷成数不足，那年轻首购族又没有掌握到他的财务分配状况，有可能过了宽限期之后就没有办法负担，而添加了违约风险，简单来说就是估价不到了、
有一定的可能性啦。
对，可能当初估价没有到，那可是不对啊，估价没有到你就是要吐头款出来啊，我觉得应该跟估价不到没有太大关系，应该单纯就是可能没有抓好，就是宽限期过后没有办法负担而已、
啊、因为所谓估价不到，那没有吐头款就是签约就违约了，不会到房贷的地，
是啊，而且你这样反而贷比较少、欸、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跟估价不到没有太大的关系啦，
是，
但反正这个就是一个有趣的新闻数据可以跟大家参考。
嗯 OK， 那再来下一则新闻是股市新青安助攻，三月房仲的交易量全面上扬，各房仲发布三月旗下的门市交易量，包括中信房屋、永庆房屋、住商机构还有台湾房屋等三月的交易量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那业者分析，三月近日房市交易旺季，虽然央行升息跌破眼镜，但台股仍然创新高，民众的消费信心连六个月攀高，以及新青安优惠的贷款持续发酵，市场的买气维稳。不过下半年因逢全球的大选年，政经变数增加，资金也有可能会再做观望。那根据永庆房屋集团统计，三月内的交易量台中增加83%，超级多，
我靠，
对，那桃园与台南均成长70%，分别量增71%及75%，台北月增62%，那新北量增61%，高雄量增46%。永庆房屋的气人士副理表示，通常在农历年后民众会回归正常看屋的步调，交易量会明显有所成长，今年也不例外，尤其是三月进入房市交易旺季，台股持续创新高，那民众消费的信心连六个月攀升，新青安贷款的发酵，那整体来说大家房市就很好了。
对，看起来因为我们这边有整理了不同的房产集团，因为他们应该是看他们自己内部成交资料嘛。永庆的刚刚有讲，那像台湾房屋这边我看一下、台湾房屋说与二月相比桃园表现最佳，反而是桃园月增65%，那与同年与去年三月相比的话，也增加了54%。好，那新北、台中呢，也月增幅超过40%。那譬如说像中信房屋这边，则写到台北市月增61%，新北市月增32%，桃园市月增90%。我靠！可能这样，
但是二月真的很不好、
是没错了，但这个还是蛮惊人的。台中月增64%，台南月增32%， 高雄 76% 等等，全台湾的话月增 54%。 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看到目前几大这个房产机构的这个所谓的成交量的数字还是持续的在上扬。
嗯，
我觉得跟去年同期比 OK， 可是不要跟二月比。
对啊，因为跟二月就是拿一个过年的数据来去，
对，
当然看起来是 70-80% 都很夸张，
或是我们可以看四月再往前看三月，但我觉得跟去年同期比是比较准确的。可是以有跟去年同期比的确实看起来也都是增，
都是增加
的，这个让我坦白讲有点意外。然后我在想说，到底你觉得接下来房价到底会怎么走？
我觉得一样啊，就是因为新青安的关系，这种低总价的案子就是大家抢着买，大家就一定抢着买。
可现在真的好贵。
对啊，超级贵。
我真的觉得 我那天才跟一个屋主在聊天，然后反正他住要讲嘛，反正住松山南京嘛、嗯、然后就是新房子成交170左右哦，然后有些人可能有些听众可能知道在讲哪一栋，反正大的建商的，
建商，
嗯，大的建商的，然后我们
大陆的，大陆
就反正就这样。然后还有我们在讨论，就是现在他说南港那边的新的社区推案开价到150了，
合理啊。那天我们员工去看，好像汐止还南港门牌很偏的哦，汐止边边的一桥之隔就进南港，
哦、
号称新房子130。
屁啦，
我想说
汐止门牌耶，
我不确定是汐止还南港门牌，
应该是南港门牌过一桥到汐止还合理一点，
130很恐怖、欸、
确实确实。可是 我最近一直听到很夸张的开价，譬如说像因为我们最近有同事在买房要找房子买嘛，所以就到处看，他说现在那个他看到仁义从化区三重哦，
对，
新案件推案80
哦，
嗯，当初我朋友去看的时候40多，
对啊，
40多就买得到了新房子哦，新房就是你进那个代销中心里面，
对啊，我知道，我
知道，价格是40多万，
40几啊。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租那里的时候，
上五已经是就上五字头，那时候已经算开的比较高。
对
对，然后这个讲不完了。像央北，我们那时候你们不是大家陪我去看，那时候普遍
七字头，
没有没有没有六五到六字头普遍开价、嗯。国泰那时候开63万给我。
啊
对啊，现在
我是去看一个大陆工程，好像开60几，
合理啊，因为大建商的。现在绝对，现在央北大概70-80，甚至听说有到90万，
九字头的啊、嗯，
九字头的。
因为七张那附近的很多都九字头了、
啊。我们那时候那个卓清哦，
对啊，
卓清嘛，忘了，反正就是也九字头。然后目前之前数据有那个新闻有分享，新北现在两个破百的地方，一个就是板桥。一个就是
新店，
这两个地方已经破百了。然后像我家最近我来看实价登录，我当初买46吧，我现在看到同坪数成交实价登录有63、
哦、
嗯，一坪涨都这样多少，反正快20了。
对
对对对，我觉得很惊人，
很多，
对，
爬数真的很多。
对，所以现在我们就在想说，到底身边最近如果朋友问我们说、嗯、到底现在要不要买房子，我
是自住就买，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真的自住就可以看有需求就买。
可是你看如果成交量真的持续在增加的话，我常常讲就成交量绝对是支撑价格的最大的那个因素，因为反正有量，怎么说呢，有量、
就是、行情，
有，对，有量就代表有成交，代表有行情支撑、啊、有人要买有需求，没有量的时候屋主撑不住价格就会往下跌，原则上是这样。所以如果现在还有交易量的话，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说到底接下来 要买或不买，我只能说以我最近无论是我自己跟一些屋主或是我们跟一些业者在聊，坦白讲我们都有点看不懂到底现在的房价会怎么走，所以请大家就是自己
评估，
自己评估吧。
我们下一个新闻就有讲到嘛，就是全台十大租不如买的区域、嗯、那你如果在这些区域你可以考虑买租了、欸、租了。
不过这个问题我待会也想、
对不起，讲反了，它是租不如买、嗯、所以是宁愿买
宁愿
不要租。
可是这个问题我等一下也想要分享一下。
对，
不过我们来讲一下，就是第五则新闻，就是在讲说央行上周无预警升息，然后立即就传出有房东要涨租金。坦白讲确实我们也有遇到、
啊、
对，让租屋族大喊无奈，反而就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区域齁，就是它的租金上涨却反而相对看到房价相对比较便宜的感觉。齁，那这边591实价登录统计齁 ,2023 年七都各行政区的租金总价中位数并计算每月的还款金额，统计出七都十大租不如买的行政区，各县市除双北当然不可能会入榜，
是
因为总价太高了。
对。
齁，那以台南市一口气包办了50席最多的租不如买的区域， 其中冠军是仁德区，因房价激起低且租屋需求旺盛，租金比房贷高出7000多元。在不考量自备款，这个待会要讲一下，不考量自备款的情况的话，买房负担明显更轻松。
讲的干话，问题就是自备款。
对呀、啊，不过没关系，反正继续讲。像一到三名，仁德、安平、归仁，目前每月平均租金在22000到24000元，而成交总价则介于600到800万元之间。所以仁德区来说，他这边有讲到，就是简单来说，他的讲法，他的算法就是你租金一个月要多少钱，然后如果你买这个房子，你合理可能贷 maybe 八成来讲，你每个月要付多少钱，发现说租金还比房贷高，所以干脆又买的。他的大逻辑是这样。那包括像台南，还有譬如说永康啊、中西区等等，然后台中的话则有大理，还有五指。就是什么
无期
无期拍摄台中我不熟，如果念错的话 OK， 就是因台中港特区新成屋的出租较密集，所以租金比较高，但房价还是没有跟上，大概简单来说是这样。然后最后还有这个桃园观音区跟新竹的竹东镇、高雄前进区、都有这占到席次。那我觉得这是个蛮有趣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好像确实看起来因为租金比较高，然后简单说租金投报率蛮高的，
对，
但你干脆就是你租金一个月要付2万，你房贷算起来一个月要付15000，那你干脆又买了好了。
对啊，但是要有头款。
对，实际上我想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但是问题是你要有头款啊。
对，
所以你觉得这样划算吗？因为你看到好800万的房子，你好歹头款也要准备160，然后你再加装潢260，
但可以住自己的房子啊。
是啦，可是260万，我们就讲250万好了。如果租金2万，这样可以住多久？
你说260万，
100个月，120个月。
差不多、啊、
120个月是多少、10年。
对啊，
这样听起来好像
还 OK、啊、
好像买还是比较好。
对啊，
因为毕竟你只能你这个头款不对啊，可是你还是要付贷款啦。
对啊，
所以这样算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我的意思是到底就是你这个头款投进去划不划算。
我觉得是划算的，因为你是帮自己缴房贷啊。
嗯，
对啊。
嗯，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大的重点就是这些号称租不如买的地方啊，就是价格，现在的价格是不是一个至少会支撑住的价格？
对啦，
因为如果跌的话，
就是你买从化区不代表稳赚不赔啊。
当然，
像几年前的林三蛋之类的，就是买了就屌在那里，现在都起来了
啦。
对对对，但是他们那个时间点、那个时空背景看，早期买的就是屌。
嗯，对，所以我在想说，虽然看起来每个月的月付款你好像租不如买，但我觉得实际上你如果有听众在听这一集，然后真的你可能有在考虑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区域的话，我觉得还是真的要认真思考，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总价买可能是800万，然后你算起来可能你每个月月付款会变低，但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头期款你是不是真的撑得出来，然后如果真的撑出这个头期款会不会真的大力的影响你的生活。
是，
然后再来就是你现在买这个价格，回到我们刚才前一个新闻来讲，现在到底买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不知道，
这个不会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对，
如果房价
这就跟股市现在可不可以进去一样。
对啊，因为如果房价是一个准备要盘整修正的话，那你现在买你可能买贵，你可能800万最后 maybe 明年剩700，随便讲了，如果讲比较夸张的话，那这样看起来就你租房子比较不会面临到这个风险嘛。
对啊，
嗯，可是相反过啊，如果你现在买800，
房价暴涨了，那也不关你的事。对
对，所以到头来没有结论。
对，
但我觉得买房子老话一句，就是一定要看这个区域本身它人口支撑够不够。哦，有没有足够的人口去支撑这个区，就是一直真的有要进来这个区，不管是工作也好，或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可能你当地那边是老房子
旧人口愿意进来，
对，旧人口会换新房子会愿意进来的地方，我觉得央北就是，
对
对，所以以这样子区域如果有人口支撑，基本上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立于不败。反正你不要住了，有人也会跟你接手。
对
啊，有人口就会有生活机能，这是正循环，之前都分享过。
讲个反面一点的例子，就像淡海新市镇，可能淡水的人也不会愿意搬到淡海去。
我没有到超确定，可是我有朋友住那边，我觉得在里面一点真的是有一点远。
对啊，
但
但我的意思说，那是相对一个旧城区的人会不会移进去，那个比较淡疏会是问号的，
对，
不敢那么挂保证。
对，不过我觉得淡水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总价真的蛮低的。
对啊，
就是如果你真的预算没有很高，但又想要住新北市，好像没什么选择了。
如果你是远端工作者，
那
你想买哪里都可以。
那 OK 啊，对，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回到了，就是如果人口支撑够，那边有生活机能，你觉得住那边其实也舒服的，然后楼下就有 Seven 有吃的。不然有一些区域，我朋友有些住一些从化区还没起来，连 Uber Eats 都叫不到，
对啊，
就有点辛苦。 对，所以它是有点点赌注。不过这个就是我们总结就是本周的五则新闻，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最近我们里面就有讲了，我们最近因为
公司的变化，
我们
两个重新又开了一间公司了。
没错，那服务项目还是跟之前一样，我们就是做房地产的租赁、房地产买卖，然后包租代管、社会住宅，然后还有就是
装潢评估，
装潢评估
我也可以帮忙处理。
对，我们都有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无论你是在Open House听到，或是你有加入我们 Open House 的这个 LINE 群组里面，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我们的服务主要是双北市为主，但是双北以外我们也都尽量，如果有办法的话我们也都可以帮忙
介绍了。
没错。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进入一个很久没有讲的哎呦我的房的阶段。
就最近有一些我们包租的案件，屋主来跟我们谈要续约，然后都要涨租，但我觉得适当的涨租是 OK 的，但是屋主要知道我们包租的案子，我们跟你包的当下那个时候屋况也是好的，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它的屋况也会折旧，所以相对的你希望涨租我觉得合理范围内 OK， 但是你要跟我去谈说我的利息增加了多少，所以我要涨多少租此类的，我觉得这是可以是你的理由啦，但是你一直讲一直讲，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听到这个理由。
对，
来讲
我后来就跟他说XXX，你一直跟我讲
有种把名字讲出来，
你一直跟我讲房贷这样子涨，我理解啊。但就跟如果我跟你说对不起，我的员工基本工资大家都爱涨，
对啊，
房租什么都水电也都爱
涨，你的收我
要
涨收费啊，
对，我要降，
我要降，或是我要涨你收费，
我包租的我要降你的包租金额嘛，
贷
款我要收更多，
因为现在薪水
万物齐涨，员工薪水都涨，你会不会讲？你会不会觉得我在讲干话？他一定觉得我在讲干话，
是啊，就相反过来，
我听你说你房贷更多，我也觉得我在听干话。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我们也不想要说屋主，因为立场不同啦，我只能这样讲。
我觉得适当的反映通膨租金，我是能接受的。
或是因为租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买卖也是，就是成交就是行情。
对 对。
如果租金涨啊，人家愿意接啊，那合理的一个涨幅，
你觉得你涨价的金额合理，那我觉得还有利润可图，我就租。
或是我们以一般住在那边的人来讲，我们觉得这个租金是可接受也还算合理的涨幅范，我觉得这没有关系，确实成本变高，可是我确实也觉得就是啊，房子就是这就是你的持有成本
啊，对啊，
你不能完全转嫁给我
啊，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啊，如果我的开公司成本变高，
对，
那我
人事全部涨两
成，我全部转嫁到屋主身上，屋主也会觉得靠腰，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一样回到啊，如果我们真的全部转嫁给屋主身上啊，屋主就会
你也不买单，你就去找
别人
嘛，
他找
别
的公司
嘛，
那一
样
嘛。如果你今天涨租金啊，我们不买单，那我们就去租别的地方就好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市场行情。但是就像讲，我也有时候听到屋主，我这样来讲谁啦，反正就是反正一直讲这个，我就会觉得啊、哦，有点
浪费大家的
时间，有点烦。对对
对，
对
，OK，以上就是本周哎呀我的房跟大家靠腰一下。
好，那反正我们接下来四月可能还是会稍微，我们尽量会一直维持一个一定的更新的一个频率。好，我们
目标之后还是回到周二更。
是是是，我们最近也有邀请来宾，之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应该到五月原则上应该就可以回到正常周二更的一个状态了，是吧？所以请大家再
稍等我们一下，
稍等我们一下，然后也谢谢大家这几年来的支持。那我们一定会继续录制好的节目给大家。好，那最后还是讲一下，大家请继续可以追踪我们的 Open House， 然后可以到我们的全居的粉丝团或 IG 去帮我们冲冲人气，然后看一下这样子啊。我们新的官网现在正在制作
中。
对，那 Open House 的 LINE 群还是在，如果大家还是想要跟一样对房地产有兴趣的朋友们一起可以交流的话，欢迎加入我们 Open House 的这个 LINE 社群里面。
OK， 那本节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